俄烏戰爭已經燃燒了一個月，雖然烏克蘭武裝部隊在火力和人數上都處於劣勢，但最新的進展表明，莫斯科在控制烏克蘭的一些關鍵城市方面花費了很多的時間，而且遭受到嚴重的傷亡。綜合傳媒的報導，俄羅斯軍隊曾經試圖從東北部進入烏克蘭首都基輔，戰車中隊沿著主要的公路向首都東邊的布羅戈利移動，但是烏軍在城鎮間發動了伏擊，利用炮彈和反坦克飛彈摧毀了多輛的坦克和裝甲車。此外，亦都有越來越多平民拿起步槍自衛或設置路障阻擋俄軍前進。沒多久之前，俄烏雙方在距離基輔5公里郊外的伊爾平發生激烈的戰鬥，面對烏克蘭軍隊的頑強抵抗，俄羅斯軍隊沒辦法再往前推進。3月22日，烏克蘭軍方宣布，在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之後，已經奪回基輔以西約50公里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馬里卡夫，但這項消息尚未經國際傳媒的證實。分析人士表示，因為烏克蘭的實力遠遠沒有辦法跟俄羅斯軍隊去相比，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只好採用游擊戰的方式的城鎮作戰，亦就是巷戰。如今烏克蘭很多城市的橋梁被炸毀，街上堆滿輪胎和路障，平民亦都使用步槍、汽油彈等武器去自衛，這些都是城市巷戰的展現。前台灣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室主任、現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研究員韓光明少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對烏克蘭而言，巷戰的優點在於可以令到俄軍沒辦法集中火力和兵力針對一個目標去攻擊，從而使到俄軍的武器沒辦法發揮效能。而對烏克蘭人來說，這個是他們的家鄉，他們對所有的地形地物都非常熟悉，可以找到最好的掩護方式並發揮武器的效能。韓光明表示，以美軍在兩伊戰爭為例，要有10倍的兵力才可以打贏巷戰，是一個慘痛的經驗。烏克蘭組建了每個州一個共25個領土防衛部隊加入戰鬥，如果俄軍進入基輔轉入巷戰，就意味著可能要有更多的犧牲。烏克蘭打巷戰不見得會輸給俄羅斯，尤其巷戰入到去城鎮地區會有很多建築物阻擋視野，軍隊是一棟一棟的建築物和一個又一個的街區逐一去清剿的過程中，可能隨時會遭到匿埋在建築物後方的敵兵伏擊，作戰環境相對複雜。此外，巷戰還十分殘酷，士兵會經常面臨車輛的輪胎、履帶、油箱等被打壞的局面，落車檢查就有可能被追擊手射殺，對手亦都有可能將對方死亡人員的屍體當作防禦工事，讓前進的軍隊不忍心去剪割或者開火射向自己同僚的身軀。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伯格3月16日在華盛頓郵報的直播專訪中表示，他認為俄烏戰爭肯定會令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對於進攻侵略另一個國家土地的自信產生動搖，尤其是如果解放軍攻台要穿越台灣海峽這一大片的水域，這個將不會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關係學院中國項目高級研究員蔡志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有效地降低了近期和中期兩岸危機的可能性，因為北京已經注意到3件事。第一，美國和歐洲對俄羅斯的強烈經濟制裁以及對基輔的軍事援助會令到北京警惕。第二，美國軍事情報部門能夠在俄羅斯實施軍事演習之前就已經偵查掌握相關的知情。第三， 所謂的軍事超級大國在對抗所謂的劣勢敵人時表現不佳。蔡志祥表示，對中國人民解放軍而言，兩棲登陸和城市抗戰同樣具有挑戰性。他說，
Although I suspect the POA is better prepared for amphibious warfare than urban warfare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e fighting in Ukraine will likely also cause the POA leadership to think hard about urban warfare.
他說，儘管我認為解放軍現在對兩棲作戰可能比城市抗戰做了很多更好的準備，但是烏克蘭的戰鬥可能會導致解放軍領導層亦都對城市抗戰進行認真的思考。他表示，如果解放軍攻台，理論上先是由福建及其周邊地區的聯合兵種旅和東部戰區指揮的其他支援部隊，例如解放軍海軍陸戰隊和特種作戰部隊組成先遣部隊，首先癱瘓或摧毀台灣的關鍵防禦陣地，為入侵主力創造有利的登陸條件。而第二個階段呢，解放軍就必須通過集結主力部隊在空軍和海軍的空中掩護和海軍炮火之下登船並穿越台灣海峽，來到為入侵做準備。如果這些部隊能夠安全地通過180公里的台灣海峽，他們第三個階段還必須要進行複雜的登陸突擊，確保一個灘頭陣地，然後嘗試擴大登陸點的數量。蔡志祥說，只有當台灣守軍在這三個階段都沒有辦法擊退解放軍而使到他入到內陸時，台灣才會發生城市抗戰。對台軍而言，面對解放軍三圍兩棲登陸作戰總比陷入城市戰要好得多，因為城市戰會為雙方造成重大的生命損失。蔡志祥表示，城市抗戰是烏克蘭人的最後一道防線，因為這就意味著俄羅斯軍隊已經突破基輔周圍的防線。城市抗戰是一項極具挑戰性和戰鬥密集型的任務，可以預期俄羅斯的戰鬥力將會受到嚴重的破壞，士兵的生命損失會更加慘重。蔡志祥繼續說，
Clearly,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has shown the world, including Taiwan,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to have a psychologically resilient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an operationally capable military at all times.
他說，顯然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向包括台灣在內的國際社會展示了國防的重要性，以及時刻擁有心理準備的平民和有作戰能力的軍隊。前台灣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室主任、現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研究員韓剛明持相同的看法。他表示，除了正規作戰之外，台灣最重要的就是全民抗敵的意志。他說，
對於中國來講，当然最好是不要打到巷战，这代表战争的时间将会延长，也可能增添许多变数。
他说，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最好就是不用打到巷战，因为这就代表了战争的时间会延长，可能增添很多变数，违反他们攻打台湾速战速决的军事作战指导。韩光明将军主张台湾国土防卫要有三道防线的，第一道就是海滨决胜、滩岸歼敌，这一道防线是由常备部队负责，第二道防线就是城镇守备，中心作战由后备部队负责。台湾今年成立的全民防卫动员处将会教育召集，从7日延长到14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说，第三道防线就是全民抗敌，遍地开花。他建议在全台湾368个乡镇市区成立领土防卫部队，如此台湾在最后战斗的阶段的国土防卫才可以由点到线再到面，这个是要强化台湾军事战略多层阻吓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美国和北约成员提供给乌克兰的17000枚反坦克导弹、2000枚毒刺防空导弹和几百枚的标枪导弹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但韩光明认为比起买飞弹来讲，更重要的是 领土防卫部队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够熟悉武器操作，等到那一天真正有作战需求时，不使是使用台湾现存的武器，定是国外临时提供的武器，都能够马上派上用场，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强力的阻吓效果。台湾全球防卫杂志资深编辑宋玉玲表示，台湾城市化的程度很高，而且主要分布在西岸，如果解放军跨海登陆台湾，可想而知一定会碰到城市抗战的作战环境。俄乌战争是解放军领导层一个很好的借镜，令到他们看到城市战的难度可能比想象中更加困难，他们会回头过去看看自己的部队的训练和武器装备是不是足够。他说相同的台湾亦都会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他说
用游击战的方式，然后或者是说我攻击你的比较是防卫薄弱的，这是第二线的车队，那这样可能我相信台湾当然要从这方面去看到一些。
他说用游击战的方式，或者是说我攻击你防卫比较薄弱的第二线车队，我相信台湾当然会从这方面去看到一些他可以运用的优势。不少分析都认为补给线是这次俄军入侵乌克兰的一个明确的弱点。没多久之前，俄军绵延几十公里的后勤补给车队塞在公路上动弹不得，后边的油罐车没办法为前方队伍的车辆进行补给，车辆没有就没办法发动取暖，俄军面临饥寒交迫的严酷考验。韩国明将军表示，研究野战战略时通常会从五个面向来到评估一场战役的敌我态势，包括双方的兵力、兵力部署、补给线和作战正面的关系、地形障碍以及作战之后的发展。他说从乌克兰的例子可以看得到，俄罗斯可能亦都没有想到会打得这么久的这场仗，所以对补给线的安排并没有很周详的准备，认为当一支纵队排列的军队抵达作战地区之后，队伍展开作战，此时这个作战正面如果能够同补给线呈现垂直就是最好的，因为敌军如果想要截断对手的补给线，就必须要绕过对手宽阔的作战正面，会比较困难。但是这次俄罗斯的补给线和作战正面并没有达到垂直，是多方面角度才会令到补给线很容易就被乌克兰的领土防卫部队截断。他表示对解放军而言，攻打台湾的作战补给更加困难，因为他们是海上运补，不似得俄罗斯是陆上去运补的。韩光明最后说
补给线应该是解放军攻打台湾最大的挑战，如果解放军的海上补给线被我们或被其他的友盟国家给截断。
他说补给线应该是解放军攻打台湾最大的挑战，如果解放军的海上补给线被我们台湾或者被其他盟友国家截断的话，这样登陆在台湾的解放军就很容易被我们歼灭了。他表示对解放军来说，不理是三栖登陆作战或者是城镇的作战，其实都一样困难，解放军的军力不见得他的战力，特别是解放军根本就没有三栖登陆的实战经验。他最近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就是1955年国共内战的江山岛战役，但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韩光明认为解放军看到这次俄罗斯的例子之后，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势态必然会考虑更加谨慎，因为他如果贸然发动战争的话，失败的风险应该会相当之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